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作者纽约媒体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号。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师父与大法遭受了邪恶前所未有的诽谤、造谣、威胁、恐吓等下三滥手段。大法弟子也经历了劳教、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迫害形式。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直秉承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凸显了邪恶无理智的疯狂。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前提下，大法弟子也逐渐练就成熟了。迫害前后，大法弟子经历了一系列一言堂媒体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再到迫害发生后，中共连篇累牍、没日没夜的持续抹黑攻击法轮功。每次事件发生后，大法弟子都会采取不同形式向这些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向被蒙蔽的世人澄清事实。大法与大法弟子经历了中共25年的残酷迫害，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被解体，中共已穷途末路。师父在法难中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15%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这场由中共党魁亲自部署、公安部和特务系统具体实施的对海外大法项目的诉讼，尤其是对我们的师父的司法诬陷，可谓将邪恶发挥到了极致。正所谓波及必复，物极必反，这也印证着邪恶即将覆灭的下场。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它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它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它毒，它不毒能行吗？中共是西来幽灵，篡政几十年，在全世界范围搞的所谓孔子学院、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等工程，无非是向外输出中共意识形态，用金钱、利诱、恐吓等手段大肆收买各国的媒体及各界精英，让他们为其马首是瞻，渗透并破坏以美国为首的神安排的国际社会体系，将人类带入危险的边缘。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情况，大法弟子不能心如浮萍。我理解一切都在师父有序的掌控下，过程中无论邪恶怎么折腾，最终都以失败而收场，而正法必成。过程中却成就了真修的大法弟子，同时抵挡了谎言的阴霾，救度了世人。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大法弟子更要保持理智与清醒，不要被邪恶牵着鼻子走，更不要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在海外有海外的正实法的环境，要平和坚定地面对磨难，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内部不要互相指责，更不要用人心评论是非，甚至把不同的意见公布到网上，让邪恶看笑话，让特务钻空子，从而给自己修炼和救人都造成损失。此时的大法弟子更要像当年唐太宗的玄甲军，协调一致，坚不可摧。看到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去默默补充和圆融，使其更加完善。在目前的背景下，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理智的、清醒的向美国各界人士讲清中共的邪恶， 讲清他对宗教团体信仰的迫害，全面讲清中共是如何利用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军事等特务手段全面渗透美国及全世界的，让不同党派、不同族裔的人认识到，中共这个人类的头号敌人，其邪恶程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世界祸乱的根源就是共产主义恶魔。同时，充分使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持续地揭露个别媒体背后的黑手中共，直至中共解体。大家一起努力，讲真相，让中共这个最大的恶魔和毁灭人类的根源彻底消失。这只是我目前的一点浅见，只在抛砖引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的基点上看待法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4日。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如果都没有了慈悲，忘了自己的责任使命，甚至忘了自己是修炼人，那就会像常人一样，把大法弟子混同于常人，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师父问大家，那这是一个什么团体？第一次看到师父说的这么严厉，但是看到学员还在等通知，随大流的心态，我斟酌了很长时间，觉得还是交流一下，以维护大法，共同提高。本文是和真正修炼的学员交流，因为修炼的学员的认识和行为才是决定事情发展的主体，其他的如特务也好，混世的也好，邪恶也好，都是外来的因素，不起什么大作用。我们从修炼的角度，还是要多查找我们自己。本文提到的主要指美国学员，但不是针对美国学员，其他地区的学员因分开时间太长，不了解目前的情况，我不能想当然地说。同时因为我层次眼界的局限，接触的学员也有限，所以一应所说并不能指美国学院的整体，如有不妥请学员包涵。第一部分，净师净法，对不同的修炼阶段、先天特点、生命来源，就净师净法而言有不同的要求，这个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在实修中修出对净师净法的金刚不动。比如这次起诉，自己得知的一瞬间，自己念头怎么动的，符不符合大法？如果不符合，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它来自于哪里？是自己对法在哪方面认识不足造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实修的过程。须知，我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不足，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在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他的师父各种打他、折磨他，他只是觉得自己业力太大，从未怨过师父。那么，我们想想自己能做到吗？经常能见到师父，或能向师父请教具体问题的学员，自己净师净法的心是否在慢慢发生变化？学员看到、听到师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师父怎么解答学员的问题，这是不是师父根据学员的层次、修炼状态、执着，有意展现给学员看、听的，目的是为了点悟学员呢？不能因此而产生不正确的思想状态。第二部分，有选择的学法。师父在讲法中讲过很多宗教败坏的原因及表现，佛教法难的原因，将来学员乱法的形式、社会乱象、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 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的不同表现。但是大部分学员都认为这是讲的其他宗教，讲的常人社会，讲的旧宇宙，下意识地觉得我们不在其中。记得1999年前，师父刚发表经文《精进要旨》变异，讲到神职人员的不正当行为完全违背了贞洁的誓约，使神的嘱托变得一钱不值，令人类与神都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是否获得拯救仅有的依赖者，失望使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宗教，最后对神完全失去了信心，从而无所顾忌地干着一切坏事。当时在练功点学新经文，我说，师父都说了，我们可得注意，别变成这个样子。当时辅导员就说，这是说的其他宗教，和我们没有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到大部分学员还是这种心态。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是为正法和指导弟子修炼的，哪个宗教或人类社会现象等，这么了不起需要师父在大法中讲。我个人理解，师父借用这些例子讲出了学员这个群体将来要出现的问题，面临的考验，我们却没当回事儿。如果我们都不回避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及时归正，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或极大的削弱，法难岂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早就提示过我们，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追查追查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正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也是归正的过程。就我个人理解，这反映出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自认为不在正法之中，而是正法的执行者的那种妄想，因为它非常微观，所以难以察觉。因为它是神的状态，它反映到人的思维上，学员以为是正念，所以有学员才会干一些不恰当的事情。第三部分，不能以法为师。以法为师是入门就知道的修炼原则，我们的一切想法及行为要尽量做到有法的依据。可是学员在这个问题上却出了极大的问题。我以目前遇到的事情为例，说明这种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各种外来攻击事件发生以来，项目、学员发的各种文章、帖子，有一些只是在指责对方怎么怎么样，说是中共特务怎么怎么样，这个从讲真相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大量去说，因为现代人就是相信媒体，谁嗓门大就受谁影响。但是这个是给常人看的，是用来救常人的，不是给修炼人做标准的。可是我看到很多学员就把这个当成修炼的标准了，完全看不到修炼的内涵，弄得更像常人之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不是法理明确，心不动。作为修炼人，遇到问题应该从大法中去寻找答案，去寻找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的原因，针对自己或整体哪方面的不足怎么归正。有学员觉得项目负责人等有问题，师父会纠正的，言外之意是不会错，就算错了也没什么。还有的学员把能不能进什么项目、担任什么职务当成是不是修炼人、修炼的好不好的标准。项目里面有的学员也挺享受这种感觉，还有的把说话好听、处事圆润当成心性好的标准，还有的把能进项目然后紧随大流作为自己未来的保障、圆满的保障，这些事情也是不能以法为师的表现，都在败坏修炼的环境，离修炼远矣。第四部分，为私。大概两年前，有学员就老跟我交流，我们为美国这个生命做过什么，关不关心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交流这个， 但是一直记得这个事情，直到最近在学法的时候，察觉到了一种很微观很微观的思，我要修炼，我要讲真相，我要救人，我要提高，我要推广什么什么，都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其实是一种私心，没有为其他生命考虑和负责的因素在里面。这对正法修炼来说，基点就偏了，也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第五部分，达不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我当年是在北京紫竹公园得法的，那儿的辅导员和学员一看就觉得他们非常善良，是好人。后来到学校练功点也是这样，不用说什么做什么，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学员是善良人。我们宿舍的同学也说我们是好人。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记得当年的学员是什么状态。但是到美国过后，美国学员很多都很有工作能力，通过长期工作也积累了社会地位和财富，但是一眼看过去好像不会觉得和社会上的常人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学员，二十几年来一直帮助学员，但是少之又少。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美西一个大城市，发现一些学员见面不打招呼，主动打招呼对方也不理睬。有台湾学员这样，有到美国几十年的学员这样，搬到美中一个大城市后也有这样的学员。所以后来我除非遇到非常熟的学员，不然我也见面不打招呼，免得尴尬。在美国，两个陌生人在路上遇到，往往都会很友善地打一下招呼，可是学员却做不到。我到美国遇到了七个房东，常人房东都相处得非常好，因此房东对大法也非常认可，还遇到一个非常善良爱帮人的房东，天天帮做饭，每周末做一大桌子菜请房客们吃，都是免费的。房东就是普通阶层，并不是不缺钱的人。虽然房东没有义务这样做，但没听说过学员房东能做到这样的。相反，同样的方式相处，学员房东却不好处。有个学员房东还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在学员中到处说坏话，这是个人之间的情况，在项目中也是这样。对学员负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可是常人的公司机构都把对员工负责放在挺重要的位置。对学员负责不是说你要给学员多高的待遇，而是你得心里有学员，尊重学员，为学员考虑。还有的喜欢拿特务说事儿，在最初防止特务搞破坏是完全为大法负责的考虑，可是再好的制度也依赖于人心，就像美国社会现在滥用司法资源一样，当人心变异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味儿了。你老认为是特务捣乱，就像求特务来捣乱一样，向外推向外求，永远也解决不了自己修炼的问题。达不到常人中好人标准的表现太多了，我举其中一些例子也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想指责什么。着重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能不能达到常人中好人的标准是摆在学员面前的一大关。当然也会有学员认为东土不正是修炼的好机会吗？言外之意是学员内部出现这些事情是对的，下面我就交流这个问题。第六部分，人为的滋养邪魔。我一直不承认学员群体中普遍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净土的表现，因为那关系到整体，但是我自己正念不强，面对不正确的环境，没有坚定地修好自己，尽量起到正面作用。现在学员群体还掺杂了利益纽带在里面，同一个圈子里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圈子外的就随意对待，借口都是冠冕堂皇的。我知道自己是在法上有理解不透的地方，才对学员的这种认识破不开。 我明白以前的法门只能在他那一门中修，所以要按形式修，超出这个形式就修不了了。这次正法中，因为法大，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修炼形式。换句话说，大法修炼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都能提高，所以在大陆中共邪党的迫害下能修炼，在国外和平的环境也能修炼，在一个纯正的修炼团体中能修炼，在不够纯的修炼团体中也能修炼。不管旧势力怎么安排，学员遵循大法都能修炼。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能从中提高，就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提高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修炼，当然也包括旧势力安排的环境。那么什么是符合正法标准的认识？大家看看神韵，神韵用纯善纯美的方式救人。今天是正法修炼，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提高之外，还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要考虑我们为其他学员创造一个什么修炼环境，为世人和未来留下什么参照，整体是什么表现，以及他们是否配在正法中起作用。所以我们绝不允许旧势力把我们往低搞。我觉得学员群体中一些不正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道法》。大家在法理上认识不清，不是觉得出现那些事情是耻辱。有学员可能说，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对，如果学员在法理上很清晰，就是不承认这种不正的，所谓自己给别人提高的机会，那师父的安排就会起作用，让我们在修炼上不断的提高。第七部分，正是内部学员无意的破坏。我举两种不易察觉的乱法形式。一，法不责众。很多学员共同参与乱法之事，因为很多学员都参与了，所以大家就算有一天知道错了，也不会当回事儿，下次遇到相似的事情，很可能还会继续干。二，在一件大的乱法之事中，每个人都起一点作用，因为只起一点作用，所以即使整体上后果很严重，自己也不会当回事儿。也因为后果很严重，学员也不会或不愿意联想到最终后果跟自己的行为认识有什么关系。这两种情况都有后果非常严重的具体例子。为了免于纷争向外求，我就不联系到具体的例子了。第八部分，不能利用大法。经常会听到学员说，什么什么项目是师父亲自带的，什么什么是师父亲自设计的，什么什么是师父怎么怎么的，还有的项目管理层说师父在项目中担任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项目是正法进程的需要。可是你又很明确地感受到，学员这样说的目的很不纯。一，想让其他学员投入财力、物力、人力支持项目，或来买东西。二，为自己或项目的言行找靠山。三，抬高自己或项目。在常人社会中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打着师父的名义、大法的名义，那就非同小可。师父虽然不介意学员来沾光，但是作为学员应不应该这么做呢？另一方面，如果打着师父、大法的名义来做事情，结果又做得很不好，因为是打着师父、大法的名义来做的，所以最后所有的矛盾、麻烦都会指向师父、大法。有的学员对师父和大法的正念正信不足，遇到法难可能消沉，有的可能放弃修炼，造成这样的后果自己怎么还得起，最后都是师父来承担。第九部分，探讨法难的原因及业力的转化。学员是否对照自己，看看自己为什么来修炼，为什么留在这个群体中， 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还是政府都做。我们这一门提高心性是宵夜的关键。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业力，学员整体上是不是应该在心性修炼上多下下功夫，面对问题主动归正，提高上来，而不是老是向外看，向外看消不去业力，最多只会把那个表面的事情压下去，那下次会来得更猛烈，或者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破坏。上面交流这么多，但是根本的就是每天能静心学法，学到心理，用于提高自己的心性。如果真能静心学法，你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在不断变化，心性在不断的提高。以法为师，事事从法中找答案，这样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能在法中找到答案，越来越能够在道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也有很多善良的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缘，只有我们有机缘助师正法，这是我们的偏德，我们更应该相互提醒，携手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直用人心对待师父与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2日。旧势力操控世间的中共流氓集团制造的这场针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及众生的法难，已经持续了25年多了。可是这25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站在法上去认识，每天好像是按部就班地做好三件事。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正法这关系到一切生命的将来，而不是只针对大法弟子、世人或各界众生。正法的宏大，谁能除外呢？这场磨难为什么在美国出现？美国好，世界才能好，人类才能好，这是神的安排。而我发现我对美国有个常人情结，这种情结是迫害后形成的。因为师父在美国，美国也表现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支持，所以我听谁说美国不好，我心里就不舒服，而说其他国家不好，我就没有这种感受。其实这是一种人的分别心。明慧发表了《我们的师父》，我流着泪读完了这篇文章。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自己对师父与大法的认识很多是人的观念，是用人心对待师父与大法。比如我经常认为，我有这样伟大的师父，我们师父无所不能，我感到自豪。其实这种认识中，我发现掺杂着人的显示心，用师父的名来显示自己。记得《一师恩》中有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师父在锦州传法时，领着学员去一个大庙参观，有个学员看到那些佛像，心里想，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比你们高得多。这时师父严肃地看了看那个学员，那个学员马上知道自己错了。师父告诉弟子师父的真实情况，是师父在讲法，并不是告诉弟子师父有多高。师父不在人的情中，没有那种我所理解的那种比较的高于一切的人的认识。我认为大法弟子整体修炼出现了懈怠状态。师父在发表经文法难后，紧接着发表了惊醒，可是我们没有惊醒，没有重视。我为什么会懈怠呢？我发现两个原因， 一个是对结束时间的执着，认为快结束了，环境也宽松了，不要绷得那么紧了。再一个是不正确的观念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我对师父讲的慢慢来用人心理解了，认为不要着急，修炼就要慢慢来，关过得不好过得好都是在修炼，抓紧不抓紧都是修炼中的表现。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以上只是找到的自己的一部分问题，一直用人心对待师父和大法，必然会障碍自己修炼，阻碍师父正法，所以一定要重视归正，即刻惊醒。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